叫 echo
theology， echo theology。那我稍微有提了一下哈，就是说，在这方面呢，我们基督徒比那个没有信教的人呢，有慢
了好几年。
发现说，这个人类在处理这个地球上面好像做得不太好，不是不太好，做得很不好。那而且呢，被人家发现说，这个跟基督教的信仰有关，特别是加尔文。那不幸的，我们长老会正是加尔文里面的一种啊。那这个就是跟工作观有关系了。那稍微讲一下那个，实际上多严重哈，就是说，圣经讲的是说，上帝造人类，然后给他呢两个交代，一个叫做管理。管理会动的动物，不然在水里的、在路上的、在天上反正会动的，我们要那个不会动的，也许包括植物啦、矿物啦，不会动的，他说治理。他用地代表，那树是被包在地里。如果你看那个六天创造，第三天就是把地弄出来，然后就长树，树是属于架构的一部分。好。那这个英文呢？现在问题就是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啦？你怎么去解释它？这个管理是 dominion， 这个治理是 subdue。事实上，上帝给人类有上帝的形象，对不对？人类为什么有能力在上帝所造的万物当中有能力来接受这个这样的一个托付呢？因为上帝给他一个形象，对不对？我们叫做 Imago Dei 哈，那这我们讲过有三个说法嘛，一个是能力说，一个是角色说，那一个是关系说，对不对？这样的说法。好，那么人类实际上去做了以后呢，以今天来看呢，是做得很糟糕，不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哈。那应该一个礼拜以前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念到一个消息，就是那个二次大战美国那个麦克阿塞将军把两颗原子弹丢在日本的唐吉，是不是广岛跟唐吉哈？那丢下去以后呢，麦克阿塞有一个命令，不许任何外国人在日本登陆上去。可是跟亚当一样，你不一下禁令可能人家没有进去，你一下禁令呢，就有人要进去，是美国人。美国有一个人呢，他就偷渡跑上日本，到了没有多久，他要做什么？他要做第一手资料，因为全世界第一次拿原子弹杀人是美国。然后到底那个杀得多厉害，到底那个对环境对整个破坏到底多厉害，他就去访问，然后照相，写了一大堆，哦，好多好多好多相片，写好多东西，一本书啊！这个美国人，他很天真哎，他想我是记者，应该报道真相。他写了之后，他就把他寄给国防部啊，美国国防部跟他说，这是我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是这么多的吗？结果麦克阿塞气炸了，我不是跟你禁止，你还这样讲，当然就是要说了。那本后好像跑到法国去了，那本书当然就被美国国防部烧掉了，就毁掉了。不准出版，那听说最近一个礼拜前被出版了，他说沉寂了六十年的第一手原子弹对整个生态那个破坏的力量被出来。我想那个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把原稿寄给麦克阿塞，可是他自己留一个 copy， 我想他很聪明。那当然他不敢出，等了好久好久好久，他出来。他现在想一想，就是原来不是只有秦始皇会烧书，连这个最民主、最听说是最好的国家也会建立证据。他不要有人知道美国的军方所造的这个对这个整个的破坏有多可怕，因为其实他们也搞不懂，就是他们第一次实地实验，但他不要，因为怕那个政治压力会让麦克阿塞吃不完的。后来他是跟总统搞不来，被免职了哈。他也是一个好的军人呐、坦白讲，他有他的优点，可在这一上面，他就是要禁止这个。那这个东西呢， 发表出来呢，你看见那个当时死掉的不说啊，没有死掉的很清楚，慢慢的死，那个扭曲变形，整个地一切都毁掉，都毁掉，那就是这个是那个时候的原子弹啊，那个力量很小。现在我们已经有氢弹，那个时候只有美国有，现在呢不是美国有啊，苏联啊、中国啊，连巴基斯坦、印度都有，连那个北韩穷得要命的他也有，伊朗现在也要弄，所以呢，这些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他们就紧张了。所以所有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就开会，订了一条缓和条约。你看这个好玩不好玩？是拥有武器核武的国家订说，我们反对任何国家拥有核子武器，可是他们是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然后他反对所有国家拥有核子武器。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呢有其他的武器比你们都厉害，我们的经济、我们的什么都很稳定，所以我们不会乱用。像你韩国那种哦。北韩那种，像巴基斯坦那种政治什么都不好的，那么你就有可能呢，没办法的时候你就用了，那就糟糕。所以你们不可以有啊，我们可以有，这个是目前的情形。所以那些小国家当然不高兴啊，为什么你们可以有，我们不可以有？那苏联跟美国是有做一些小动作，你看过吗？他们说啊，你拆掉一个，我拆掉一个。你拆掉两个，我拆掉两个，要跟全世界说，你看我们在拆掉核子武器，可是你知道他还保留或是还做的，比他拆掉的差多少？那以前那个还是有限的，但是呢，现在那个力量就很大，一颗就可以把整个地球炸掉，而且我们不知道全世界有多少颗，所以呢，我们的科技已经有办法把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把它毁灭掉，已经有这个能力，那。所以不是管理治理啊，现在变成毁灭啊。这个是军事，军事的科技已经进步到可以瞬间把不管你苏联、你美国什么全部毁掉。当然在毁掉以前来得及做太空梭，跑过远的人他可能还有机会，否则的话没有。但我们不知道离开地球还有什么地方有像地球这么好的地方，我们不晓得。所以现在开始有那种缓和家园，就是说那个和平主义，他们绝对的反对，不是说巴基斯坦不可以有，大家都不可以有，这个极端的反对。那么核子武器呢？这个核子的东西啊，除了军事可以拿来杀人呢，还有商业。商业拿来做什么？发电，发电。那这台湾就有了。听说台湾也偷偷的要弄那个啊，被美国掐死。听说啊，有一个还从台中跑到美国去，你听过吗？台中清泉岗偷渡出去的。因为其实我们的那个用核子发电当表面。其实我们有很多，我们也是想要体验一些有军事价值的那个 plutonium， 想要弄那个，以色列也是一样，这些小国啊，因为那个实在是很 powerful， 可是摧毁力量的那个厉害，好吧，那你就说电好了，电就问题就大了，因为商拿的是要赚钱，对不对？在商言商。所以说，台湾如果没有办法起到核子电力，台湾就会垮掉，这是政府的说法。所以呢，核一盖了，核二盖了，核三盖了，核三盖的时候我还在恒春，然后说还不够，盖核四。那个时候呢，我的同学就我很尊敬的同学就从美国回来的，他是王龙德医师啊，他去美国就是念环境病、工业病。哈佛大学，还没暖呢，他没有就躲在美国当他的教授。他说他要回台湾，要服务。啊，他看见这个就不行。他说在台湾没有把所有替代能源都用处理前，我们不应该任意发展这种高危险的这种东西啊。那他们算一算说这个比较划算啊，其实他们成本没有算对。 那个30年、50年后，那个电厂不能再用，必须解役。要解役吗？就是退伍啊。可是那个东西怎么处理，还没有人知道，到现在没有人知道。那处理那个花多少钱，也没有算过。那个加上去，恐怕核电是最贵的。再上来讲，不是最便宜的，是最贵的。可是算的时候就没有算那个。那还有那个烧完的那个木炭，不是木炭，那个叫做巴尔那个核废料，哎，不能发电，可是还有放射性的，怎么处理？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立法院就说我们拿去男女好了，拿去男女。那男女人穿的进入那个是什么？他说你不要问那是什么，那个很安全哈、哦，哎，我们把你上面盖个公园，哎，我们那边弄得很厚，绝对没有问题，后面那边没有问题。有个男人说啊，如果没有问题，怎么不放在你家后院？为什么你们要用船搞了半天送到我们家院子来？为什么不放在人家院子里面？既然你说那么安全，我们知道那个不是那么安全的、啊。那个水泥做的再厚啊，当水泥烂掉的那个盒子还没完，那个算百万年的，还会 leak， 还会漏出来。我说我不知道，啊、那种死又不是像核子弹死的那么快，那个都会慢慢死的啦。那种核污染，那个放射性污染，就是让你。癌症越长越多，让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你也没办法，就是你生病嘛，谁叫你要生病？那这个就是对整个生态的影响。那它这个是当然是我们叫 profit 哈、哦。好，那么这个除了核子以外，我们对这个的污染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工业，在日本开始发现。我们用电，现在电变越来越多，那个铅电池啊太大啊，电能够装的太少，我们那个电脑越小越薄越好，那这个铅没有办法，所以就研究发现那个镉啊，镉更好啊 ，CD 不够好，我们用 CD， 用镉，哇，这个镉哈、哦，那个电池很扁很扁，那个都是镉啊，啊小小的，啊电存了很多。啊、就开始做格电，做格电也没有什么关系的、啊，你发明嘛，你赚钱嘛、啊。日本开始就是这样做，啊、做格电池呢，但是问题是那个做完的那个水啊，放哪儿啊？我们说废水放哪儿？所以日本还是有良心啊，他们就用船把那个弄到海里去啊，他没有弄到家，他弄到海里去啊。啊，不久呢，日本人喜欢吃沙西米啊，哎。啊，吃沙西米啊，就有人吃了以后就发现什么奇怪，神经痛，然后去看医生看不好，那日本医生发现说身体里面有镉，哦，原来他们请船拿去丢在海里那些东西啊，被鱼吃了，那些水啊，废料，鱼吃了，啊，那个东西就存在鱼的肉，好吧，你吃沙西米，那个就到你身体，那个东西很奇怪，进得去出不来，这个讨厌。如果吃进去要放得出来，那也没关系嘛，对不对？哎，这种重金属很奇怪，进去了然后就掉了，就在你的身体里面，啊，掉也没有用，啊，这就麻烦。好，那这个东西呢，日本还好啦，他们以后吃鱼就吃那个深海鱼，那个沉的，那个船会到的地方不要吃，那个平常的船不到，就是他不会派船跑到好远好远，他就是近海就丢了嘛，所以他们就不敢吃，所以以后吃沙丁鱼要买那种说。深海幼鱼嘛，就是那个最远的鱼，那个你才可以吃活的，你危险啊，你会得那个。啊、台湾不久发现说不是鱼啊，是米啊，叫米吗？你听过镉米吗？嗯。所以台湾也很聪明啊，跟人家做电池，你会做镉，我也会做镉啊。那、啊、台湾人更糟糕，他不要用船呢、啊，很麻烦，很贵啊。他就看警察下班了，就放到水沟里面去了。哎，那连弄在船送到海里都懒得，因为那个本钱太贵嘛，要跟人家拼啊，就下去了。对了，听说是苗栗还是新竹，一整大片桃园就是那一整大片的那个土地啊，都是镉，不能吃啊，吃了我们会得痛痛病啊，不可以吃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人类为了要赚土，然后污染这个地，然后回过头来呢就害到自己了。这是化学哈，化学造成的。那我那个同学那个王龙德就是这样，因为他就开始给门诊专门看这种病，这个功能怎么会一直痛？检查结果哇， 这个，再来一个工人，怎么同一家公司呢？他就开始派人去研究那个工厂的环境，然后就去跟那个老板，他人心很好，跟他说：“老板，请你把那个作业程序改善一下，把那个废料处理弄好。有的工人不是这个格啊，有的工人是那个废啊 ，fibrosis 那个纤维化，因为那个工厂的那个纤维那个没有弄好。”你知道你这样讲的结果，老板是谢谢你呢，还是就派黑道来处理你？因为老板怎么会谢谢你嘛？因为我本来在经营这样好好的，你这样一来的话，那还得了？所以我那个同学很可怜了，一天到晚要跑黑道，你知道吗？他还是照做。然后后来不是台湾在讨论要合适吗？他就跟行政院长说不行啊，我要跟你在电视公开辩论。我们来谈说为什么台湾一定要合适，那行政院说好，没有问题，我要请美国请那个最好的学者来分析给你听，没有核发电不行，台湾一定会完蛋。然后还没有公开辩论以前呢，行政院长讲一句话说，不管辩论结果怎么样，合适一定要盖。所以我那个同学就不去辩，他说那你已经结论都有了，那为什么我要花时间跟你在那边弄，那等于是演戏啊，就是让老百姓说，你看我们有这么公开的辩论，可是你还没有谈，你觉得你已经先有结论了？那这个是关于这个我们的话，环境污染。那讲另外一个情形，就是不是那么厉害的，这是很普通的。那个有美国有一个学者叫 Tony Campolo， 他是那个。社会学家，你们如果有机会听到他的书，我会鼓励你们买。Tony Campolo， 当那个 Clinton 跟那个 Levinsky 那个搞得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快要崩溃的时候，他是牧师啊，他是神学家，就请他去帮他祷告。这个 Tony Campolo、很聪明，他真的是很聪明，他的这个基督教的观念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他写的东西，我真的是很佩服他。他看的是整个人类基督徒对这个上帝所造的这个地球是有责任，而且这个是牵一发动全身的这个责任。那美国人喝咖啡，巴西。这是美国哈，巴西有全世界最大的热带雨林 ，Amazon River， 亚马逊河，那是全世界最大的热带雨林。那非洲有一个叫撒哈拉沙漠，那研究生态的人慢慢的发现，这三个之间有关系。这你就给他，这个地球就很小了。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南美洲的巴西，一个是非洲的，这有什么关系？他们喝他们的咖啡，他身上的热带雨林，他说是有这个关系。美国的咖啡公司为了要降低成本，因为他要谋求利润，所以他就去找看哪里土地比较便宜，这个很自然。他要种咖啡啊，在美国呢贵啊，土地贵。巴西呢，便宜的要死，那个热带雨林，巴西政府不晓得怎么办，太大片了，所以就去一样的钱，在巴西可能可以买十倍、一百倍的那个一大片土地，叫开发，对不对？就是把那个树割掉，种咖啡。好，那他们发现呢，这个巴西雨林的那个水啊，蒸发上去以后，地球一转呢，刚好是雨下在撒哈拉沙漠。非洲的撒哈拉沙漠，所以呢，那个巴西的雨林呢越来越小，因为被开发，我们说过度开发。那撒哈拉沙漠呢越来越大，那非洲的这些可怜穷啊、可怜蛋啊，他种没有用，因为没有水，所以他们就越来越没有饭吃啊，所以非洲就饿、饥饿。那美国还有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叫展望会。这个很好玩哦 ，World Vision 这个展望会呢， 他们都到处看说哪里有可怜的人，然后就在电视啊去拍影片，然后就在电视说，哎呀，你们要好心啊，基督徒啊应该要拿一些钱。所以这些喝咖啡的人一看到那个电视，有时候那个小孩子穷的饿死的，哎呀可怜啊，拿支票100块捐了，心里面很高兴。哎呀，我有捐钱去给惠州的那个小孩子，给他们饭吃啊，那个会计因为就用面粉啊，就带过去惠州，这个就写支票经过展览会呢。那可是他继续喝咖啡，然后跑到东西继续买土地，然后这边的人就越来越饿，东西种不起来，那个沙漠越来越大。那可是他继续就喝咖啡，继续写支票，然后公司继续去买土地，是这样的情形。你们感觉到那个有一个矛盾的关系在那里？可是喝咖啡的人他怎么会想到说我是在帮助那些人？他们想到他喝一口咖啡是在害那些人？可是你怎么这样讲？我只是喝咖啡啊。我没有用偷的，我用买的呢。啊，我还付出掉奉献呢。那上帝一定会说我很有爱心啊。这个关系没有人去管。如果你是买咖啡公司的那个股票的股东呢，你当然希望他每年那个红利花多一点嘛。啊，当然你会赞成他每年都去巴西买土地，不要在美国买土地，对不对？这样大家可以分多一点的钱啊。这个在商言商有什么不对？托尼肯波罗说这个有问题。好。他说：“我们基督徒要负责，他怎么负责？那个公司很大，你根本没他办法。所以既然不能去跟他对抗，他说就参加他，他们就去买他的股票。买多少？一股，一股就一点点钱呐，一股就是股东，你知道吗？一股哦。然后他在大学开了一个课，就是这个 ecology， 这个对外选举，他就跟他的学生讲，啊，他们的作业就是每一个人要去买一股。”那个咖啡公司的股票，所以每个人都是股东。那一学期呢，就叫阿尼，你负责去收集那个气象台的那个卫星那个云图，那个巴西的那个什么上来，那沙拉沙漠怎么样？那你负责去收集那个沙拉沙漠，每一年那个沙漠越来越大了。那你去收集那个惠州每一天死多少人，饿死的。那你去收集说我们公司去巴西买土地，每一年买多少？大家都有。都有档案，都有资料，就是现在网络很容易，哦，大家都有资料准备好了。那一年到就股东大会，开股东大会啦。好啦，那这些大学生呢，都是股东啊，一股的股东，就去参加一群组，哪里有人去开股东大会？对，没有嘛，都是等花红利就好了。只要你红利花越多，我就看你不多，我就拿掉，我就不要投资了，对不对？没有人去，一股的哪里会去参加呢？可是都是一股的，啊，就站在那边，哇。董事长就报告，你看我们去年盈利多少，然后我们还做了多少好事，我们捐多少钱去惠州那个，你看我们都讲完了，哦，大家很高兴，然后我们大家分这么多钱，然后那个Tony Campbell坐在那边，那他的先生就说，这个叫临时动议哈，就都报告完了，大家有什么意见？然后我有问题，然后我们公司去年在巴西买多少土地，买多少那个热带雨林，这个不能说没有啦。他说：“你不讲的话，就我这里有资料，那个超破文就秀给大家看，说我们去年买了多少。然后哦，对，这叫做降低成本嘛，有什么不对？第二个同学就举手了，你知道那个巴西的雨林这样开花以后，他们能够上去的水蒸气成为雨那个减少多少吗？那这个有什么关系？你问这个干嘛？他马上秀出来，他说我这里有资料，所以这个气候变化。然后第三个就举手说，你知道吗？由于这个雨林变少了。”非洲的沙拉沙漠一年都增加多少吗？啊，你在讲什么？我们这里有资料。那第二个，你知道吗？非洲的人因为这样子每一天死掉的人有多少吗？现在知道是24万，每天资料都有。他说啊，我们公司既然去年赚那么多钱，我们不应该分给股东，因为我们赚的钱有一部分是买那个土地。减少的成本赚了钱，那可是造成惠州的沙漠变大，他们没有办法耕种，所以我们赚的钱应该拿一部分拿去惠州帮他们挖水沟，帮他们弄灌溉，把那个沙漠能不能还原？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做，我们不应该就是分钱。那不是那一天呢，去参加股东会的大多数是他的学生，所以一表决呢就通过。你觉得这样好吗？你说这个叫基督教吗？你知道什么叫做生态神学了？ 欸，他不止这样做，他做一个更妙的事情。他说，我们这一代已经这样子，我们被那个现代，就是 modernism 那种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已经中毒了，就是赚钱越多越好，什么都不管的。我们下一代不能这样，所以他开始想办法要教育下一代，所以他开始去读日学，他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小朋友啊，国民学校那些小朋友，他跟他们说，我们这个开始来买那个小猪哈，放那个钱啊，要做什么？要去巴西买土地，巴西土地很便宜啊。所以呢，小朋友说好，我们他说为什么要跟他们交？就说我这个土地被买，被咖啡公司买去，就会砍掉就会种咖啡。我们买了以后，他就不能卖给咖啡公司，因为是我们的。那我们买了以后就不动它，所以树木都还在。所以他就利用那个很多读日学的学生啊，就拼命去巴西给他买那个土地，买了就是不动它，知道吗？啊，他就不能动啊，就是这样子。然后他还派人去那边来照相，这一块是我们买的一 acre， 就是我们班的哈，好像什么 Bloomingdale 什么什么教会读日学，啊，就弄得很大张，放在他们的读日学。我们是地主，小地主，我们有一块土地在巴西，哇，大家上课很高兴，你看，哎呀，然后要他们存钱。存到几年后，就小学毕业了，毕业旅行啊，大家都坐飞机，老师带他们到巴西，他们买的那块土地，去了解说，哦，上帝所造的这个所谓生态啊，你看那个什么东西是跟什么东西平衡，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些小孩从小就开始有这种观念，就是人活在这个地上，需要对这个大地要负责啊，要好好照顾它，而不是可以赚就赚。管他的，反正我也不在我们家后面，我们附近种很多树就好，那一边就砍掉，我们种咖啡啊，哦，都不能这样子。那想一想，我刚才这样讲这个故事，这是真的事情。你知道 Tony Campolo 他那个信仰，我们所说的上帝跟亚当，哦，跟人说你要管理，你要治理这地，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好的治理跟管理，负责任的。啊，如果我们不能做到像这样子，哦，有一个我知道最近有一些人开始这样做，叫做负责任的投资者。你们买不买股票？哦，不买。年轻的没有，年老的可能都有吧。哦，买一些股票哈，哦。你买股票的时候怎么挑你的股？你买哪一个股票？买那个去年赚最多的那个，对不对？或是说预测今年会赚最多不会倒的？你有没有考虑过说这个公司？他赚这么多钱当中，有没有对这个地球污染？有没有对这个环境破坏？你有去考虑过这个问题吗？还是从来不考虑那个？你就是考虑赚多少钱？我就是买钱赚最多。可是，在美国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做这样的判定。我当然要买那个会赚钱的股票，但是我不止这样子，我还要看说那个公司是最环保、对环境真的有保护、没有破坏的。一样要赚钱，我为什么不去买那种对环境好的公司？为什么我要买那种对环境不好的？然后我赚了一点点钱，然后把我们的祖孙要住的这个土地搞坏了，那以后要赔的恐怕不止我赚了这么多钱。开始有那个观念，那这个叫做有社会责任的公司。日本也是公司开始做这个事，但有一些是表面的啦，他就捐点钱啊，然后种一些树啊，或怎么样，啊，就说你看我们公司怎么怎么。但是有一些公司开始认真想这个问题，我们公司的产品会不会？真的对这个地球是不友善的，那我们能做什么来防止这个？那我们要做基督徒，你要投资可以，有没有考虑说做一个负责任的投资者，去比较这样的关系？这个你觉得是你的职责吗？还是不是？那是公司的事情，我也不是经营者啊，那是他们的事。我们很容易把责任推给别人，如果你都不买他的股票，那个公司就不能经营，他就关门了。他们公司都靠那个在转了，对不对？那你买你就是有份，知道吗？你不能说我没有经营啊，我只是买股票我赚钱了，有什么不对？好，那这个那个观念就是所谓牵一发动全身，那个整个地球就是变成一个小小的地球村，那大家很密切啊，很快就会互相影响啊。这次讲到那个我们所谓那个污染哈，然后我们再讲到这个经济的情形，这个钱的问题。最近你看到那个新闻吗 ？G8， 以前叫 G7 啊 ，G7 就是世界七大工业国，那现在多一国，我不知道多哪一国变成 G8。 他们开会决定做一件事情，就是把非洲的二十几个国家的债务啊，那个债务啊是 billion 啊，不是 million， 不是百万啊，是十亿啊，亿啊，都要几亿的那个美债。有人说哇，这个是要拍手啊，他们真的很有爱心，不一定是爱心啊，他们知道说反正还也还不起啊，好、哦，但是他们一直这样子，我们生意也做不大。要做大要先把它养肥，以后他可以买你的东西，你公司才，这个就有他们的想法。可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总是给那些贫穷的非洲的国家一个喘息的机会，因为他们已经到了一个程度，是每一年怎么拼连利息都还不够，就不要说本金了、啊、那个本金越欠越多，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经济的分布的问题。我们的资源把它商业化，所以所有的资源都改成用金钱去算、啊、可是金钱因为改成钱以后就很容易往累积、啊、比较有才干或是机会或是小聪明的人就开始累积，累积以后呢他就有能力把那个小的把它压扁，把它吃掉，就是托拉斯就形成。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全世界的财富累积在最有钱的那个 1%， 他们的钱等于最穷的 57% 一样多，你知道那个差多少？一半以上的人所有的钱加在一起不如那个 1% 的人他们家拥有的。你最近看到消息吗？有一个沃尔玛的那个58岁的那个小老板，那个老板 啊他脚回去掉下来死掉了，哦哇，都报纸就说哎呀好可怜哦，然后就说他们家里面有四个是全世界最有名，前面十个里面有四个他们家属啊，他的儿子他的女儿就是个人啊算那个首富啊，啊只有他们家就不得了了哦，就加起来我们已经到这个程度。我们就讲到这个房地产的问题，这个地啊，这个不动产啊，我们的不动产，不动产的有哦，到底应该是个人拥有，还是应该让国家拥有？啊，如果根据圣经的讲法，应该是上帝拥有，所有的人不可以拥有。所以这样讲起来啊，中国大陆是最照圣经的做法，对不对？真的照圣经的做法。坦白讲，我们在叫他们，个人不可以拥有，因为现在发现。在台北住不下去，就觉得是你根本买不起房子啊。土地一样那么大，可是那个价格啊，别的地方你说台北跟台中，这不得了。那个炒地皮啊，有钱的人就越来越有钱，那个三级跳，我们大家都活在那里面，我们都知道那个痛。可是你有什么能力？你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就活在那里面嘛。所以圣经的说法是说，土地不可以。永远的卖，它只能历史，知道吗？卖可以卖50年，就是使用权可以卖，啊，到第50年呢就要归还原来的拥有者，啊，就是旧约的时候，我们说那个老古董了哈，可是我们今天我们就不觉得那个是好，我们觉得是应该自由，对不对？应该大家就是买卖，大家拼嘛。但是我们造成的是大家都很辛苦啊，不知道怎么办。那这个是关于这个土地的拥有。那再来就是这个债务，就是说那个债务到一个程度要免债，啊，现在七八座了哈。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讲的就是说，这个所谓善良的管理人，管理上帝所给我们造的这些，包括这些资源、金钱呐、啊，这些技术、这些问题，我们有没有真的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还是我们是一个图谋啊，近视的利益，然后就不管什么，不管你的孩子、你的孙子将来怎么样哈、哦，就是、能赚就好。那就讲到耶稣讲过说，如果跟上帝拼的只有一个，那个叫马门。马门就是 money。马门，财富， 所以基督徒的财务观也是一个很严肃的议题。他说你们不能敬拜上帝又侍奉马门。这也不是说有钱不对，这是说在我们处理金钱关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背后有很多神学的问题。不要说哎呀这个宗教讲钱不好意思，不应该讲，我们就讲祷告，我们就讲传福音查经就好了，那个是世俗，我们把它世俗化，然后我们就不谈。我多方面没有研究，但是我知道说多方面是今天我们活在地球的人的人跟人之间问题的一个大结啦，一个死结，很难处理的。那这个OK，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崇拜神节在1章28节讲到这个God of Universe Community of Creation， 就是说我们跟所有的上帝所造的是同属一位上帝所造的，所以我们跟他们之间有一种不能分开的关系。上帝是整个宇宙的上帝，所以他是统管我们也统管一切，我们应该爱护上帝所造的我们靠以生存的这个大地。那讲到这个Subdue 跟Dominion， 刚才我讲的那两个有三个解释。那么第一个解释就是arbitrary default， 就是上帝已经交给我，所以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我全权处理，这是第一个任意的主宰，这个叫 arbitrary default， 暴君啊， default 就是暴君，就是因为上帝已经给我了，所以我是老大，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第二个叫 steward trustee，就是上帝是交给我，但是有一天他要问我，所以不是我要做什么怎么样，我做的好不好，将来我要在神面前要交账，要负责，这个是Steward Trustee。第三个解释就是说，上帝要我们怎么样治理管理呢？是要做一个服务的领导者，他叫 Servant Leader。这个大概是解释当中最好的解释，就是要我们去，因为我们是上帝给我们能力最高，所以我们要服务那些能力比较差的，包括人跟人之间，人跟动物啊，人跟植物之间，我们要怎么样帮他们处理他们没有办法处理的部分啊，让他们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啊。那么再讲到那个在下面几行那个美国历史学家 Lynn White， 这个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说第一个提出来批判加尔文Calvinism 加尔文主义是造成今天这个地球的生态被破坏的一个主要那他说这个是因为加尔文主义呢，它是太狭义的那个人类中心了，这个叫做 anthropocentrism anthropocentrism。那这个上面我讲到一个 anthropic principle 人类原则跟 anthropocentrism 就是人类中心后面我讲一个字叫做 Copernican heliocentrism。人类原则 anthropic principle 跟 anthropocentrism 人类中心呢，人类原则是圣经里面你可以找到出来的，好像是说上帝好像为了人类所以预备了这个地球预备植物预备动物预备什么，把我们预备一个伊甸园，那我们可以有好的环境在那里，我们可以好好的发挥我们的能力，这是叫人类原则。然后 anthropocentrism 就是说人类是最重要的，人类是宇宙的中心，所以其他的都是为人类而存在，其他没有什么目的，那这个就比较跑到 default 那一边的那个想法就是说一切其他的存在都是为人类存在的。那 anthropic principle 没有讲到那么厉害，就是说上帝预备一切好让人类预备一个好的环境而已，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存在都因为为了人类所以才存在，那换句话讲人类是老大，最厉害的我们这个身体没出来就不好了就那个我们叫做什么男生沙文主义，什么白人沙文主义，那个 Salvinism 就是这个 centrism 是白人沙文主义，就是黑人是为了白人 来生活的啦。
好，最近那个 Reform Church 那个改革宗教会啊，到那个非洲加纳，
加纳
啊开会，那、啊、开会的地方就有两个碉堡，
海边有两个碉堡。那参加开会的人，他们就开完会就去参观那个碉堡。那个碉堡就是那个以前欧洲的人去那边抓黑人，然后从那边呢送到美国当奴隶的那个监狱啊，现在留下来当做观光的地方。那他们去看，就是那个房子就是两层啊，那个黑人被抓来的就是关在一楼，那白人那个把他们抓来的，等一下要卖，把他上船那个是住在二楼。那他们去看呢，二楼呢还有礼拜堂，也有他们留下来那个敬拜赞美神感谢神。今天又抓了几个黑人哈，就这样。那楼下就是这些不当作人当作东西 commodity 商品，那要送去美国。那他们就是 Reform Church 的 leader， 就是改革宗教会的，去那边就想说，我们的祖先基督徒，前人的基督徒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把黑人当作不是人，当作是他可以赚钱的一个方法，然后就踩在脚下，就是在他们的楼下，在这里还可以敬拜赞美神，还可以读经祷告，还可以什么，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啊，因为他就真把他当作不是人了。那他们就有一点，就是说参加那个会，有很多会众，有很多是那个黑人奴隶的亲属的后代，还有白人是那个把黑人抓去卖，还有美国人是买黑人来做奴隶，到那个棉花田去做工，没有工钱的，就给他吃饭而已。那他们就说这个鸡巴，他们在谈那个鸡巴。第八，最主要是欧洲跟美国这些国家，这些国家的财富到底有多少是那个时候用黑人，但是没有给人家薪水累积下来的？啊，你现在把人家免债，如果那个再拿来算的话，到底是你欠他还是他欠你？到底怎么算才对？好、哦，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不会这样想。在美国南部真的有发生这样的故事，那个一个有黑奴的那个有钱的小姐，小女孩，她很有爱心，去教会说你要爱人如己。那他们家里就有那个黑奴，工作这样很认真的工作，跟他们关系很好。那她这个小女孩很有爱心啊，那个小黑女孩子你没有办法买铅笔，她就我铅笔给你啊，我纸给你啊，然后就是让她有机会读书啊这样。到后来这个。两个都长大，那个黑人女孩子就读到哈佛法律系啊。那毕业以后，他就去告这个白人女孩子，说我研究的结果，你欠我家，你们家欠我们家哈，从我阿公被你们抓来当奴隶到现在哈，多少？这个白人女孩子说，怎么那么没有良心？如果我从小不给你铅笔，不给你纸的话，你今天也不过是小黑奴一个。那我。帮你让你去读书，那还是怎么？今天你反过来告我，我没有去抓你阿公啊！我出生没有爱心，我把我有的给你，那我哪里不对？为什么你要我赔？你觉得哪一个对？这个就是提到哈，那叫 corporate sin， 或者 corporate evil， 这是一个不容易讲的题目。就是说我们存在一个很复杂的社会环境当中，我们本身没有去做罪恶，但是我们直接间接享受到我们有关的人做那个罪恶带来的利益，然后我们就用个人主义的方法把自己洗白，就说我没有去卖黑奴啊，我从小乖乖的，对不对？但是对那个女孩子来讲，她说我有什么不对？我没有什么不对。可是因为她是那个白人的女儿，她就泡在那个不对里面，你知道吗？她就泡在，而且她享受那个不对带来的好处，她才可以有铅笔给那个黑人女孩子。她是享受那个好处， 那这样讲起来，在这个整个世界的经济当中，我们现在台湾人，我们没有卖黑奴了哈。但是在这个所有的这个经济的来往当中，我们有没有直接间接也在那种就是剥夺者后那一边呢？还是没有？我们跟你讲这样的问题吗？哎，所以这个是不容易啊，这个不容易。一般来讲，我们扫掉了那种集体责任的观念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说，我这个人我有没有怎么做啊？我没有，就是没有啊。我阿公做的是阿公做的啊，你要你去跟他吵啊。就是纽约有一个黑人还在告纽约的政府，而不是黑人啊，红官啊，那个原住民啊，要告多少钱啊？啊，政府好像要跟他和解。那我讲那个类似，就是说你把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他现在赔来、啊，那些都是有去读书的，他会去找证据、找资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这个荷兰跟台湾的原住民。从无缝到现在，啊，这个怎么算？我们不要再说，那是美国，我们没有，所以这个整个我们说的 equality， 这个整个整体的那个观念，那、啊、包括在这样的里面哈、哦，美国历史学家哈。哦他讲的批判基督教那个齁，那今天来讲齁，有一些问题啦。第一个这个叫做无限发展主义齁。第一个就是资源是无限的。就是你要去开发，你就尽量去开发，就是早期的那个科学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讲。那第二个我们叫做近视经济，就是能赚多少就赚多少。没有那种永续经营的观念，没有说这样子后来的那个的代价有多少，不管，我现在能赚就赚、哦、能拿就拿，这个叫做短视的经济。那第三个就是自我中心，就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别的都没有关系、哦、第四个就是科技的发展，那带来的就是很多种的绝种、哦、那他们说在1980几年的时候，好像每四天就有一个种啊。绝种，被人类把它灭种。上世纪说，上帝造了很多种，不是吗？各种一类，对不对？那可是人类就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把它灭掉。到了2000年，听说每4小时就有一个种被人类杀掉，就消灭，整个消灭掉。人类成为这个地球最大的灭种者，就是灭亡这些其他的生物。好，请问你那个马萨嘎道好不好？那个跳蚤好不好？上帝造的呢？好，当我们说不好，不是跳蚤不好，是跳蚤对我不好。你知道吗？蚊子好不好？不好。所以人类很早就很聪明了，我发明一种药叫 DDT， 有没有？哇，那个喷下去啊，蚊子都死光光。哇，我们高兴啊，我们这个改造环境。那你知道那个东西下去以后呢，我们的鸡也有问题，我们的后来我们吃的东西也不能吃啊，什么现在就不敢用啊。这个整个环境的污染。那其实呢，上帝造的万物都好，是照圣经说，就是包括跳蚤啊、蚊子啊、寄生虫啊、细菌啊，都好。但是对人类不好是有啊。那我们所谓那个安多波先品，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完全跟着自己的主观主义，就把它赶尽杀绝。那其实呢，上帝造的万物都有这个吃这个，这个吃那个，知道吗？还有那个生态循环。我们以为说这个对我不方便，把它弄掉没有问题。我们哪里知道不是这样？那有的人不止动物杀，连自己身体也杀。你知道一个东西啊，那个叫做盲肠。我们那个胃哈、小肠，然后大肠。在这个地方有一条小小的，对不对？那个小肠接大肠，也是很小很小的，那个可路不通，因为后面没有了，它好像多出来一段，没有什么用，只有一种麻烦，就是说会盲肠炎。我在人生当医生，还有这样那个渔夫啊，要出海打鱼啊，就先来割盲肠，都没有化验，因为什么？万一在海上打鱼啊？ 盲肠炎，船上没有医生啊，那就死路一条啊。那时候飞机没有那么方便，可以去把它捞回来，就是对吧？有人说那个没有用，可现在就说不是没有用啊，蛮有用的。那个全身的那个免疫系统，那个是一个大战，低的更厉害，低啊，你知道那个禽啊，飞禽那个哦，那个盲肠很脏。我们的盲肠是有点退化，可是那个不是没有用。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所造的万物不了解，或是对我自己的生活有 inconvenience 不方便，或是不舒服。我们有科技，知道吗？我们有办法，大卦啊，大卦。我们不会考虑用其他的方法来跟他们和平共处啊。这个就是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哦 ，anthropocentrism， 然后来看这个宇宙都是为自己的。那只有到哥白尼呢，那个是对所谓基督教思想的一个大的。那他说哦，哎，好像不是，那个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所以他说是太阳，那个 helio 就是太阳 ，heliocentrism 就是说太阳系是太阳做中心啊，地球根本不是中心啊。哦，那个时候不得了，那个教皇差不多要昏倒了啊！你说地球不是中心？明明撞那个诗篇十九篇说太阳是绕着地球在跑的，你听过那个公案吗？哦，所以就、啊、后来几年前那个教宗保禄二世他就认错了，哦对不起啦，是我们不对啦啊，那个就是所谓 anthropocentrism 意思吗？包括天文学，包括什么，都是用人类当做中心来看整个宇宙，这样做的话就不。太好的生态神学了哈，就不会好好的来保管哈。我们没有这样做。好，先讲到这里，有几分钟，有没有人听得不高兴？可以现在可以讲几句话，或是你有意见，可以的想法怎么样？哎。起码了哈，我很喜欢林嘉恩，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医生啊，那个小医生啊，哎，你们有机会应该去买那个爱呆西辉林嘉恩，你看他怎么样去帮助那些艾滋病的孩子，帮他们把垃圾捡干净，帮他们盖孤儿院，他只是一个外交医的，坦白讲就是连 resident 都还没当，就是医生念完。当 intern 完了，然后就服役嘛，服役但是到那边去啊，这样的做法我很喜欢。他这个真的是做出来，但是起码我们至少哈、哦，我们在观念上不要把自己认为说我都没有什么，好、哦，我们要承认说我们个人可能没有做什么，但是我们泡在一个系统里面。那目前台湾是属于那种高所得，你认为是吧？跟全世界比较起来，所以我们是属于多消者了 ，independent 嘛。就是越有科技的剥削，越没有科技的，到底那个材料多少钱才叫合理啊？我听说，我不知道有没有去查，就是日本人在以前台湾还不太懂的时候，一直到台湾买石头，台湾的石头，啊，台湾的哇那么好，石头都有人要买哈，赶快买。后来才知道说他不是要买石头做什么，他去拿那个 silicon 哈，哎，然后做成电脑就卖给你，就很贵喽。那你说？电脑一部多少钱？那石头一个多少钱？哦、那到底是多少的才是合理的那个平衡？那你把所有这些未开发国家都是资源提供国，嘿，那你把那个你因为你有基数没有，你就把那个资源呢压到最低嘛？那你把你那个 product 把那个产品那个价格提到最高嘛？那谁在决定？我做的啊，我决定啊。那这个落差就造成。那个转了几转以后，那个东西就跑出来了。那这个也很难呐、啊，也很难。那我也没有简单的答案，说我们怎么做就可以。但是至少我们如果说要看所谓生态神学，要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28节、26节说，上帝交代人你要好好的管理治理这地，然后人是要帮助。好、哦，那如果东西坏掉要修理，有没有？有几个人的使命来讲的话，至少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的做一个善良的管理员、啊、那不要污染，不要浪费，不要滥用、 都是我们至少我们个人可以做到。那种很大的，可能要有一些有智慧的政治家才有办法。好像最近那个第八的领袖，他们决定就把他们免债，这个我们做不到了，我们没有在那个位置嘛。但是我们可以为这个祷告，我们可以跟神说，神啊，帮助我们做一个比较好的管理员，对，好吧，我们来祷告。现在主耶稣，这个你为我们创造了这个地球、宇宙，让我们人类可以在这里享用为我们预备的。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我们并不是做得太好。你要我们管理，要我们治理，我们就常常为了自我的利益，是破坏、污染、浪费，甚至人跟人之间也是掉入这种互相你争我夺，而不是互相帮助的状况。可上帝，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能力范围许可里面，让我们能够像学习 Tony Campolo 这样，能够看见问题，也能够有智慧、有勇气，知道怎么样来 address， 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问题，帮助每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管家。我们待会要回去了。让我们大家能够平安地回到家里，这样祷告祈求，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稍微讲一点点那个关于这个战争哈，我不知道你知道吗？那个美国哈，美国现在很怕的是中共，哎，因为中共已经也有核子武器，而且核子武器不怕啦，因为飞机它还会发明那个什么长城洲际飞弹。他就麻烦，因为那个东西就不需要飞机，不需要人呢，而且他可以那个起来，那个在那个靠比较海的地方这样跑，你那个雷达不容易抓到。所以美国政府在好几年前就好像从尼克逊还是雷根就开始想这个想法，说怎么办？所以美国是全世界核子武器最多的，也是最怕被人家核子武器来打的国家。那所以他们就开始有这个，你听过那个叫星际大战吗？啊，那个不是电影的，那个是真的呢。为什么我知道？就是我们家老大现在就在做这个 project， 啊，参加这个 project， 那是真的。他们就是要那个公司，美国的国防不在国防部，美国的国防都是在民间，你知道吗？那个几个大公司啊，那个什么波音啊，什么那个去哪的？那他们就是要他们在中国大陆那个飞弹起来5分钟还是几分钟里面，有办法把它拦截，不要让它跑到这边来。可是你把它拦截呢，把它炸掉了，那些东西还是核子，如果它有核子弹头的话，还是污染的。好，那这个就是说，当人类没有办法互相宽容、互相接纳，那到最后就是同归于尽。一旦使用核子武器，那第二个我要看的就是说，那个商业化，商业化就把什么东西呢都化成钱去赚，所以所有的价值都不见了，剩下是金钱的价值。那当然，另外一个可怕就是说，有一天的国家也没办法。你知道那个可怕吗？我们现在军事是国家有办法，国家管军事，可是那个公司已经叫做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呢？你知道 Toyota 是日本公司吗？已经不是了。有巴西的 Toyota， 有美国的 Toyota， 台湾的 Toyota， 日本的 Toyota， 那个其他的 Toyota， 日本政府管不着，没有办法。所以他们说到有一天可能国家这个名词也会过去了，当这个几个大跨国公司啊，他们把这个经济力抓在手里，他们联手做什么，没有一个国家有他的办法。所以有人就说台湾跟中国也不必吵得太厉害，因为有一天属什么都一样，因为国家的观念是最近的产品，你了解吗？不是从古以来就有国家，以前也没有国家，有可能以后也没有国家，国家只是在这个人类历史进步当中一段时间有的。这个是他们那个将来写的人，他们在看见人类历史的发展及这个观念。那最主要那个对应的那个是 power， 国家的就是权，对，政治、军事、商业，这都是权的问题。那人类谁有权，啊，谁没有，照圣经说的时候，我是一个管理员，将来上帝要问我的话，人的自私马上就会把那个权滥用，它就带来很大的伤害。那台湾以前的那些问题就是那个保利龙贪气的问题，现在我们有一些处理了。 尽量用会烂掉的，那一些 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说、啊、这个比较方便，这个比较省钱、哦、就是刚才讲那个短视经济、啊哦、就是看到这样 没有看到永续经营，那个台湾可以一直住下去吗？还是有一天会不能住？像这个观念就是那个 Echo 92要谈的，这个生态整体要谈，我们下个礼拜再多谈一些圣经里面关于这个的东西，好吧，下次。